但是很开心我们聚集在神的身体里面，我们来称颂赞美他。虽然我们人不多，但是呢，希望现在呢，请各位呢，在你们前后左右跟向你们前后左右的弟兄姊妹说，神爱你，
神爱你，
神爱你，神爱你。好，我们呢在圣经里面呢都记载神多爱我们，但是呢很少记载说我们爱神。这点呢，我们今天用我们的热忱的心，我们向他表白，向他倾诉。我们现在跟他讲说，耶稣我爱你。好，一二三，耶稣我爱你。大声点，耶稣我爱你。再一次，耶稣我爱你。感谢赞美主，这是把你的心向耶稣倾诉，向我们的神，最高的神。感谢赞美主。
耶稣有你像月亮散发出温柔的光，我不做迷途羔羊，依偎在你的身旁。你的爱像月光，那么温暖又慈祥，在你的怀抱中有着美丽的时光。你的爱像月亮，带我温暖和希望，有你的地方是天堂。耶稣有你的手掌，
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Amen。
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阿门。
谦卑的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护庇我。
Amen。
瞎眼睛的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的安慰，主心只是是何等宝贵，不再怪
弟兄姐妹，让我们都站起来，让我们站起来，让我们来在主的面前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是的，我们要赞美你，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的是奇异的恩典，何等的奇妙。我们满心的感谢主耶稣，你来到这个世界当中，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了你自己的生命，你为我们流出你的宝血，因为你要来拯救我们。我们本来都是罪人，但你借着你的爱、你的血迹、你的牺牲改变了我们。我们过去是迷失的人，但你已经借着你的爱把我们寻找回来，回到天父的怀里。我们满心的感恩，今天我是蒙恩的救的人，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歌唱、来赞美，是何等的福分。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主，在过去一整个礼拜当中，你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情况的当中，你都带领着我们，保守着我们。我们曾经有困难，主啊，你把力量加给我们。我们曾经灰心，但主啊，你又再一次的鼓励我们。我们曾经面对有危险的事情，但主啊，你都拯救了我们。满心的感恩，今天我们要来感谢你，谢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来敬拜你，哦，主啊，感谢你，这是美好的机会。当我们看见这个日头是多么的美丽、多么的漂亮的时候，我们想到主的恩典，啊，都赐给我们人生有光明的一片。主啊，让我们知道，虽然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还是充满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还有许多问题还都没有得以解决。但主啊，我们在你的里面是有永恒的盼望，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再一次的为到我们在中国、大陆、甚至每一个地方所发生的这个疫情，多么的严重，对吧？主啊，许许多多的人受到影响、受到感染，或者是有惧怕、有惶恐的心，主啊，还有一些在生病的人，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家里的人都很担心、很忧虑。主啊，我们为到这些受伤害的人群，我们这正是要迫切的来祷告，主要求主纪念他们，帮助他们，尤其是那些在医务上面的，或者帮助别人的人，他们更是有很大的任务在他们的身上，也很多压力压在他们的身上。主要求主坚固他们，帮助他们，把从主而来的能力和爱心也加给他们，也为到我们的教会祷告。教会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也确实受到很多的影响，很多人需要自我的隔离，没办法来教会，很多人有惧怕，所以没办法出来参加教会的聚会。主啊，我们都为着这个情况来交托了主的手中。主啊，你是大能者，你是看顾我们的神。主啊，求你在其中彰显你的大能的作为。主啊，我们相信凡事都有主的美好的旨意。主啊，我们就顺服在主的手中，也跟随着主的带领。主啊，帮助我们在这边继续的来站立、来侍奉你、来歌唱、来赞美你，也保守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在这个情形的底下，主啊，你给我们有凡事都有聪明智慧，好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做、怎么去行，来荣耀归给主的名。我们就把今天这一堂的聚会这个时间交到主的手中。我们求主啊，你的圣灵临到我们的当中，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专心的来学习神的道，让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给我们有盼望与力量。我们同心合一的这样做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坐下来。我们谢谢阿举，今天是头一次带领我们唱诗歌，
不是头一次
PowerPoint 是头一次哈，最近才刚刚学习怎么做哈，感恩，对，也是非常好。我们继续鼓励大家来在侍奉上来参与、来帮忙做这方面的事情。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我觉得今天的讲道或者今天的信息，是为大家来讲的，也是为到一些
今天不在我们这个教堂的聚会当中的人来讲的，盼望通过今天这个堂讲到这个聚会里面的信息，来鼓励我们，来推动我们，来帮助我们。虽然有些人今天没办法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很感恩，也感谢这个Raymond 弟兄帮我们做了我们讲到的这个连接哈。我们已经把这个连接通过我们的手机的平台也发送到许许多多人的手中，我们相信他们通过虽然没有在我们当中，他们也可以听到我们过去这几个礼拜以来的讲道，也听到今天的讲道。所以如果你觉得有些人有需要哈，他有听讲道，也可以发送给他们。有些人因为要自我隔离哈，没办法过来参加聚会。我在电话中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没事情可做。那我就说你就听到啊，我就把这个我们教会的这个讲道的连接就送给他们，他们就听，他们觉得听了就很有帮助。有些人不在温哥华的，他们也听，他们就觉得哎呀听了之后心里都有很温暖的感觉。所以我很感恩，所以盼望真的借着今天的聚会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可能今天对很多人来说，他们依靠的就是一个口罩，对不对？所以最近有人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过去以前也是人是戴着口罩去抢钱的哈，对不对？现在是带着钱去抢口罩啊，但是你现在你带着钱去也不一定买到口罩哈，对不对？就是这个情形。今天我们依靠的是什么？我们也重新一次的再来细想一下，过去可能我们觉得我们依靠许许多多的东西，包括我们的钱财，包括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健康，或者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朋友等等。但是今天来到今天，我们忽然之间发觉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不可靠的，是靠不了的。但是圣经却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答案，告诉我们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旧约的诗篇二十篇。有些人对这首诗篇二十篇是很熟悉很明白，但有人可能不常念这一首诗篇，所以通过今天的讲道跟大家分享一下，神要通过诗篇二十篇来告诉我们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知道圣经里头的诗篇，有人说它就是圣经里的小圣经，就是圣经里头的圣经，这就是这个意思。在历代以来的基督徒都很喜爱来看这个诗篇，因为诗篇里头的文字是非常的漂亮和美丽。然后我们就发现基督徒我们常常唱的诗歌的里面，其实歌词都是从诗篇里头找出来的，这就是多么的奇妙，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加尔文John Calvin， 他就讲过关于圣经的诗篇。他说，人的灵魂里头有，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包括可能是一朵的浪花，或者是任何一种的情感的出现，都可以在我们圣经的诗篇里头找到一个回应。那就是说，你无论你人生什么样的问题，你都可以在诗篇里头找到神给你的回应。无论今天你有什么的重担，有什么的忧虑，你跑到圣经的诗篇里头，你都找到也看到神给你今天的回应。这真是真千真万确的。很多人真的是这样做，他们每逢遇到麻烦、困难、伤心、忧虑的时候，他们翻开圣经，跑到这个诗篇里头，每一句话都好像神给他的当时的一个回应。可想而知道，神让这个诗篇这三千年来给我们多么美好的鼓励。尤其是今天这个诗篇二十篇头一句话第一节，他就说：“在你遭难的日子，我马上想到，这不就是我们的现在吗？”现在这个情形就好像整个世界都受到影响，这个灾难已经来到我们的这一个本来是很平静的日子当中，包括我们住在这里的人都有受到感染，受到影响。 我们的惶恐不安，我们就是在我们遭遇灾难的日子当中，神的诗篇的话语就是给我们的，提供给我们一个依靠。在这个情形当中，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常常都有很多很多的压力从四方八面都压过来的，让我们几乎是受不了的，不能撑下去的。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好像现在这样的情形，我们面对很多困难，很多挑战的时候，人心中总是产生很多不安的感觉，心中有惶恐不安，很惧怕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能依靠什么？我们可以依靠什么？最简单的一个口罩我们好像也找不到了，那怎么办？我们能够依靠什么？英国有一首国歌，可能他有些人也都知道，它叫做《天佑我王》，就是 God Save the King。我现在就说 God Save the Queen 哈，里面的歌词就是来自诗篇二十篇，就今天我们也要看的这首诗篇，就是提醒我们，真正的保护是来自我们的主，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是来自我们的神。首先诗篇二十篇里头告诉我们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认定我们的帮助是从神而来，这是很重要的。诗篇常常有讲的一句话，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诗篇里头说，我要上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对不对？诗人就是说，我们的帮助是从他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我们的神而来。所以认定帮助是从神而来的，就是首先这个诗篇二十篇里头告诉我们的，也是提醒我们的。今天好像我们都觉得无能为力，我们找不到任何的帮助，但是我们知道最终的帮助、最好的帮助、永恒的帮助是从上帝他而来的。所以诗歌一开头就是说，愿他从他的圣所来救助你，从石安来眷顾你。这个他就是上帝，就是创造的神，就是我们的天父，他要来救助我们，来眷顾我们，这是多么的重要。今天我们都感觉到无能为力，甚至感觉到我们很灰心，再没有能力再走下去，再没办法撑下去的时候，请你记住，圣经诗篇里就是说，是他这一位上帝，这位爱我们的神，他要来救我们，帮助我们，他也来眷顾我们。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灰心和软弱的时候，有些人因为工作的事情给他压力太大，他感觉到很灰心很软弱，有人读书的学生，他们也觉得考试的压力很大，要赶这个 deadline 的这个压力很大，撑不下去，他们需要从神而来的坚固和坚定他，让他可以刚强起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圣经里头说，神的圣所跟石安其实同义词，他故意放在一块的。为什么？因为石安就是一座山，就是神的圣殿所在的地方，也就是神的圣所所在的地方，神的月柜也放在哪里，所以就是上证了神的同在。我们的神是与人同在，我们的神也是与那些灰心的人、软弱的人同在，神也是与那些受伤的人、有困苦的人同在。今天神是与你同在的一位神，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记号，让我们知道。但是是哪一个人、是谁可以来救助和坚固我们呢？这是我们再一次的要回应的一个问题，是谁可以来帮助我们？好像医生也做不了什么，义务的专家也做不了什么，谁可以帮助我们？圣经是很重要，是说愿我们的神，这是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来应允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答案，就是我们的神，圣经里头所讲的这个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无助的时候，他要来回应我们的。当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他来垂听我们的，他来回应我们的，来答应我们的一位上帝。从来没有人说我可以把答案给你，我从来都是我们自己去找答案。我们人现在的人 很好哦，我们有什么问题是怎么办？过去我们就说找老师啊，找爸爸哦，找妈妈，那现在都不用了，你划手机找姑姑啊，你就找到答案了，找到资料了，找到你所需要的东西，对不对？我们常常现在是这样，但是虽然是这样，但是有些时候这个手机电脑姑姑也帮不了我们的，譬如说是我们心中的问题，心中的烦恼，对不对？忧虑担心啊，都在我们这里，惧怕都在我们这里，只是外面的东西都帮助不了我们，但是神是我们的帮助，他可以来回应我们现在的需要。所以我们看见诗篇一开头就说，我们在遭遇难处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神就来应允我们。这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看见就是有些时候遭遇到这些灾难，是可能是一个好处，让我们回转归向神，去到神的哪里来寻找一个答案，寻找一个帮助，寻找从他而来给我们的回应。这就是这样，有些时候苦难可以反而成为一个祝福给我们，领导我们，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在一个好像诗篇二十篇里头所说的是遇到一个灾难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你不要灰心，可能只是神给你一个表示，一个记号，说你要回来，你要回到神的这里来寻找一个答案，寻找他的帮助。所以愿神高举你，神是一个愿意把人高举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头，有些时候我们很伤心很难过，我们的心里头的感觉到很低沉下去，好像没有盼望这样，但是上帝说，我要把你提拔起来。你发现在这个充满人与人在斗争的社会当中，人就把你比下去，人就把你压下去，但是神说，我要把你高举起来。你发现现在面对的困难好大，这个困难大到一个地步我不能够站起来，他的这个困难都把我压下去了，但神对你说，我要高举你，我要来帮助你，我要把你从所有的困难当中把你提拔起来。神就是这么爱着我们的一位神。你看见圣经里头说，神要高举一个人，提拔一个人的时候，常常是这样的，他首先要这个人要接受许多许多次的被对付，被神来对付，被世界来对付，被别人来对付他，这个人还要把自己降卑下来，然后到了时候神就把他高举起来。圣经常常有这样的记载，譬如说旧约圣经里头的创世纪里头的约瑟 Joseph 就是这样，对不对？他去到一个最低落的一个地步，最失败的地步，但是神最后也把他高举起来。大卫也是这样，他曾经很失败，连这个扫罗王也有追杀他要取他的命，在这里这样，神就把他提拔起来。上一个礼拜我讲过，这个以利亚先知也是这样，他去到一个地步觉得很失败，他又说，我要死掉好过了，神啊，你把我的命取好了。他就是这么一个很悲惨悲哀的一个人，但神要训练他，然后再把他高举起来。今天同样的，你是否也是在一个感觉到备受对付的一个时候，在家庭里头，在朋友当中，在工作的里头，在社区的里头，你都感受到很多的压力，有许许多多的备受别人的对付你，但是你相信神没有把你忘记，他还要把你高举起来的。神不但这样，他还要纪念你，还要悦纳你所献给他的燔祭。神就是这样，其实从诗篇二十篇里头重重复复的讲到神怎么样来对待我们，重复讲了起码有六次这么多，他要来纪念我们，他没有把我们忘记，没有把我们丢在一旁，他还接纳我们所奉献给他的这个燔祭。 圣经里头讲到有一个人叫做哥尼流，就是这个使徒行传里头所讲的，他是一个意大利人，他是外邦人，但是他也是一个相信神的人。所以圣经说对这个哥尼流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做行好的行为就不记别人的穷人的事情，这件事情已经去到神哪里了，已经蒙纪念了。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做许多的好的事情，但是这是好的事情神为纪念吗？我们要追求的不是人家对我们的纪念，我们要追求的是神给我们的纪念。如果别的人都纪念我们，但上帝不纪念我们，那么我们就很失败了，我们就很悲惨了，很悲哀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追求的神要来纪念，这是很重要，表示着我们所做的是神所喜欢的。当他喜欢我们所做的时候，他就纪念着我们。所以这是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我们要追求的一个目标。还有奉献是怎么样？贡献就是一个奉献嘛。圣经所讲的一个燔祭，就是完全的把它焚烧起来，一点也不保留下来的。所以就提醒我们，我们不仅仅要把我们的一切要交托给主，更重要的，神说要把我们的一生，整个生命，整个人生要交托给神，让神来把我们焚烧。我觉得这是燔祭其实背后的一个属灵的意思，我们要完全的献给主，不仅仅是把我的钱财奉献给主，不仅仅是把我的时间奉献给他，不仅仅是把我的学问都奉献给他，我的经验都奉献给他，更重要是你有没有把生命的主权也交出来，交给神，交托给他，让他来使用，好像木头放在火里头把它焚烧起来一样，让神来好好的使用我们。这是一个我们要倚靠神的人首先要知道的。我们不能说我保留所有一切给我自己，但是我依靠神，这是行不通的，这是很矛盾的。你如果真的要依靠神，要把一切都交给他，这是最好的依靠。但是很多人偏偏不是这样做，我们要依靠神，但所有的东西，最好的东西都拥抱着我自己这里，我不交给上帝。但另外一方面，我放了上帝成为我的依靠，明白吗？这多么的矛盾。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这样，很多基督徒也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你明白吗？当我愿意奉献一切，甚至人生都交托给神的时候，无论是我要发财了还是不发财，我都把我人生都交托给神，让他来带领我们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最好的依靠。我们就不用惧怕，不用忧虑，也不用担心。圣经说，第四节说，将你心里头所愿的赐给你，也成就你一切的筹算。弟兄姊妹，多么美好！他不单只纪念我们、悦纳我们，也要赐给我们、成就我们。所以你不用千辛万苦的自己来做事情，你交托给神，他要来帮助你成就你的一切。很多时候我们心里头都筹算很多很多东西的，可能你今天还没有来教堂之前，你已经正在筹算很多明天的工作，明天不用上班，不好意思，这整个未来整个礼拜的事情你都在筹算着。但你知道吗？你筹算也没用的，你要交托给神，让他来帮助你来成就一切。筹算就是说，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和应允，你一切的筹算也是突然的，是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嘛，我们中国人不常常讲一句话吗？就是说我们的计划追不上什么
变化。
对啊，你计划是计划得很好，但变化一来，所有的计划都没用了，都突然，对不对？就是这样。好像最近这个情况，就是以前的人从来没想到忽然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瘟疫会发生，还做了很好的计划，做旅行的计划，或者是去做生意的计划等等，但是忽然之间这个变化就来了，所有的筹算都没用。所以我们还是把我人生的计划筹算交托在主的手中。好了，刚才说的第一，我们认定我们的帮助是从哪里来，
神
而来。那第二就是说，我们认定我们得胜
乃属乎神。
我们人生是否成功成就， 得着一切都是在乎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所以第五节里头说，我们这个写诗人说，我们要因着神你的救恩来夸胜，要奉我们神他的名来树立他的旌旗，这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第五节来到这里就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表明他们的信仰，表明他们在主里面的信心，要交托给主。然后来到第五节是更进一步，就是说他们觉得我们可以夸胜了，明白吗？前一阵子我们是遭遇一些灾难、困难、困苦、压力等等，现在因着在神的里面，我们的信心就来了，我们可以站立得稳。现在说我们可以夸胜，神给我们有救恩。我觉得这是一个诗篇讲到这里的时候又产生一个高潮出来了，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大有盼望的一群人。我们首先要看见这两回事，帮我弄一弄这个，把 close 两个就可以了，可能这个线路插得不稳，就要补充一下这个 battery 的事情。好，谢谢啊。这有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首先，第一件是什么？得胜。第二件是什么？两者是不一样的，两件事情不一样的。得胜是完全是谁做的？
神
来做的。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牺牲他自己，完成了整个救恩。这就是神所做的，是夸胜是我们做的，是因为我们看见了、见证了上帝已经有他的大能大力，得胜有余，所以我们就夸胜。这就是这个意思，是我们可以夸口说：“哎，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我们就不用惧怕。”明白这个分别吗？是神做的得胜，我们是夸胜而已，所以我们是他的子民，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这样做。好，我举一个例子，举个比喻是这样说，我们都喜欢去看打球，对不对？人家两队球队在比赛的时候我们都去看哦，但我们一定有一个支持某一方面的，譬如有 A 的队伍和 B 的队伍，可能这一边是支持 B 的队伍的，这一边的人是支持 A 队的，对不对？是参加自己的，所以我们都去参加做什么拉拉队。哎，你做过了哦，拉拉队很重要哦。好，就是这个啊，拉拉队是怎样打球，比赛赢了都是这一个球队的球员，但是我们在旁边欢呼夸胜的是我们是做拉拉队的人，我们是他的球迷，是他们的 fans， 我们就支持他们说：“哎呀，我们的队赢了，他打得很漂亮，很好。”我们都很欢喜，很快乐，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的神他已经打胜了仗，我们是跟随他的人，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神，靠着我们的主，我们可以夸口说：“我们的神他胜利了，他赢了。”就是这个道理，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是跟随主的，也可以有这么快乐的一个时候，欢呼的一个时候。第三，我们要认定倚靠神，要提神的名，这就是这首诗歌里头最重要的一句话。认定，如果我们认定倚靠神，就要提神的名，这是很重要。你不能够说哦，这是我的好运，我的运气很好啊，我拿到最好的机会，所以我有这么好的表现，也这么好的成就。不对，不是这样。我们要提神的名，神的名为大，这是这么重要。今天我们的周报里头前面有，就是有圣经这一句话，就今天所说的诗篇二十篇第七节哈，是很重要的一句话。首先我们来明白这个道理哈。有个背景在这里的，要明白这个背景之后再看这一句圣经的话就很容易懂了。在旧约的生命记第十七章里头是怎样，神是通过摩西来吩咐神的子民，当他们出了埃及，离开了埃及地方之后，进入这个迦南应许地的时候，神就吩咐他们种种的事情。其中一句话是怎样吩咐的，让我们来一块来读出来啊。
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
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
这里重复讲的加添他们的马匹，但是说不可以，在古代这个马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吗？当年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的时候，后来这个埃及的军队要追他们，你记得这件事情吗？就是埃及的军队是骑着什么马，所以他们很快就追到这些以色列人，就是这个原因。按照历史告诉我们说，埃及这块地方出产的马是很多，出产的马也很好的马，所以他们的军队里头都有马兵，或者是还有马拉着箭车来打仗，都是这个情形。但是神却吩咐他们说：“你们不要这样做，因为当你这样做是等于你们要重新一次回到埃及地。”神说：“你们不需要，也不应该这样做。其实从属灵的角度来说，不要为了好处，我们要走回头的道路。不要以为，哎呦，还是回到以前的日子，回到以前的光景吧。”神说：“这是人的看法，这是世界的看法。但是你是属于神的，你们已经离开埃及了，怎么还要为到这些好处而跑回头？”这是不应该。基督徒，我们相信了耶稣，已经离开了罪恶，就是这个埃及，埃及就代表世界和罪恶，我们不要走回头的道路，我们不再依靠这个世界要给我们的什么什么好处，我们依靠的是拯救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所以不可这样做。这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背景来了解为什么诗篇讲到这里说不要靠人的马匹，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再看这一句还没有讲完，只是上面还有上面的部分哈。上面的部分解释说，我们一块来读出来哈。
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
就是埃及。你看，就是他也补充告诉这些人，不可以再回去了，这是罪恶的世界。这是给你灾难，不是给你祝福的。不要跑回头，不要为了表面上的一些好处，人家说应许什么好处给你，你就这样回去。等于基督徒，我们不要因为人家给我们的引诱啊，以至于我们就说啊，只是犯一点点罪，没事吧？只是跟这些人去爱这个世界多一点点，没事吧？不是的，上帝说不可再回头了，不可以往这一条旧的路去了。这条路是去死亡的，是罪恶的，去埃及的，这不好的。不要这样。好了，我们明白原来神是这样吩咐，所以难怪后来当大卫他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非利士人都有很好的武器，也有很多的马兵，但是大卫他们还是用步兵来打仗，所以大卫就很懂得把这些敌人引到不是在平原里头跟他们打，因为在平原里头一定不跟这些马兵打不过来的，一定是马兵打胜的，对不对？所以大卫就把这些敌人引他们到山区里头去打，因为这些马跑到山区里头就跑派不上很大的用场啊，步兵就可以埋伏他们，攻击他们，打赢他们，就是这样。所以神给大卫他们知道这个道理，他们不需依靠人的马和人的马车，而是依靠上帝，就是这样。不过很可惜，去到所罗门的时代他就糟糕了。人是很聪明，但是他爱世界，对不对？他娶了外邦人的女子，那后来从外邦的国家里头也买进了很多马和马车进来，结果他就骗上了这个世界，所以最后是跑到一个失败，国家也灭亡的一个地步。所以从这些历史上我们看见神的话是对的，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对的。表面来看好像我们的环境都不如人家，人家的优势都比我好，为什么我不要学他？为什么他拿到这些东西我也可以去拿？但是神说你就不要跑这一条回头的道路，不然的话最终最后还是失败的，还是给你带来痛苦的，就是这个道理。好了，我们明白这个背景之后，我们马上就看这个今天的 二十章里头的第七节，就是很多人都懂得一句话，但是如果你不明白这个背景的话，这句话还是你不拿到它完全的意思在里头。现在我们明白它的背景了，就知道神要对我们说什么。我们一块来说，
有人好车，有人好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都不依靠这些，我们要提到神的名。提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神的名为大，放在最高的位置上，不能忘记他的名，不能忘记他的同在和他的大能的恩典，我们要提到他。就等于刚才说，我们以神的名夸口，说哎，我们可以做得到。好了，有人靠车，有人靠马。马是代表什么？马是代表能力，对不对？所以我们开车要看有多少马力，对不对？这 horsepower 就是这样意思嘛。对， horsepower 越大，这车子就跑得越快，对不对？就是这样。这马就代表力量、能力，所以人都追求这种能力的啊，能这样做的。好了，后来人很聪明，就发现，哎，光是靠马还是不够，我们可以骑马，但是不够，但是我们要马拉着一部车，对不对？所以做两个轮子，就马就拉着车在后面，就士兵就站在车子上来就射箭啊打仗，对不对？这个不是更快吗？更有能力吗？你看人都很聪明，所以人是靠车，是代表靠我们的聪明智慧，也代表我们有什么现代化的头脑。诶，我比以前进步了，以前我只懂得骑马，现在发现诶，骑马也太辛苦了，坐一个马车在背后，我们站在里头或者坐在里面，不是更舒服吗？这都是人的头脑觉得他很聪明，很现代化。当然现在是更科技化，现在我们的车更厉害，不是两个轮子，还是四个轮子。还有以前的汽车都是用蒸汽的，后来就我们又用电油，对不对？加油进去，现在更厉害，现在是什么？
电，
用电动的了，更快。还有现在的汽车都是人工智能的，什么你不用找你的 key 哦，你就只能手指头一动，这个汽车的马达就发动起来了，对不对？哦，就是这样的，很神奇的，所以你用声音来控制这部车，开车左转右转都可以。人就是代表人的聪明，人的现代化，人的进步。但是这些能可靠吗？这些东西都能够帮助了我们，但是不能完全的靠它，不可以完全的靠它，我们还是要提到神的名，就是这个道理。弟兄姊妹，不要靠你口中的这个钱财，不要靠你口中的这个信用卡，不要靠你的手机，不要靠你任何的东西，你要依靠神，我们生命之源，生命之主。就是今天我们唱的诗歌说，慈义的恩典是神给的，地上的东西不可以把恩典给我们，只有神可以把救恩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提到上帝的名，这是神的名。所以当我们来敬拜他、歌唱赞美主的时候，要提到神的名。车与马在人类古代当中是我们打仗的武器和工具，所以是用来用的，不是用来给我们依靠的。我们要用它，不是依靠它，这是最重要的一种分别。就好像古代他们的泥板上给我们看到，人就是骑着这只马，马拉着车和个轮子，人在上面打仗，所以都是打仗的，都是攻击别人的，或者是要抢夺别人的东西。但神说，我们依靠的不是这些，依靠的是上帝之名。甚至还说，我们要把神的名的，好像精气一样把它树立起来，这是很重要。打仗的军队都知道有一支他们自己的军队的精气，对不对？就代表他是属于这个军队的，属于这个国家的，是他们效力的对象，就是这个精气的意思，就是在这里。但不要忘记，这不是世界的精气，而是神的名，他的精气。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七章里头讲到有一句话，耶和华尼斯，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精气的意思，神才是我的精气，是我们属于他的，这代表我们的徽号，是我们是属于他的。今天有很多人把世界的精气举起来， 但是我们属神的人是把神的精气聚起来，完全是跟随他，属于他。好，我们来看有一句话很好的，诗篇六十篇第四节，一块来。
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扬起来。
哎，什么人举起这个旗？敬畏神的人，这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不是为了我们的骄傲，不是为了我的成功，不是为了我是比别人好，都不是，而是表明我是敬畏神的人，我才这样做。这个旌旗就是代表真理，神的真理，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诗篇六十篇里头告诉我们的。所以当我们是属神的人，敬畏神的人，把神的旌旗都高举起来的时候，就表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他的主权和他的得胜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举一个例子，在主后325年，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就是这个康斯坦丁，他有一年要出去打仗，他当中心中也很惧怕，因为没有把握可以打胜仗，所以他就心中很在思想。但你知道吗，这个康斯坦丁的母亲是一个基督徒，当时他母亲已经相信了耶稣，常常就把耶稣基督的道理告诉他。当天晚上在打仗的之前，他在晚上的空中他看见了十字架的军旗举起来，然后就告诉他说，靠着这个记号就必得胜。他想起了他母亲给他的讲的福音，所以后来他就吩咐他的军队所有都改变，都要把十字架放在他们的军队的旗号的上面，甚至他们的盾牌也不是一个十字架在当中呢，就是这个背景的道理的意思。结果他就打胜仗了，这是给他很大的影响，后来整个罗马的帝国都以基督教作为他们国家的信仰，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神的名是很大力大有能力的，是很稳固的堡垒，是给我们的很大的保护，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很多人他们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只是他们看得见的力量，好像马和马车，对不对？都依靠这些。但是我们是有信心的人，我们的眼睛是不一样的，我们看见一些更大的能力是从上面而来的，从上帝而来的。神的名大有能力，所以为着这个原因，他就告诉我们在第八节我们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一块来说哈。
他们都屈身受到，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
这是补充给大家知道的，他们就是这些就是靠车靠马的人，明白吗？他们最后靠车靠马，结果怎么样？
屈身受到的
都失败了，都灭亡了，好像这是埃及的军队最后都不是灭亡了吗？但是我们只是我们就是提到神的名的人，结果怎么样？
起来立得正直。
起来就是说我们不再受压迫，我们可以站起来；不再灰心，我们可以站立起来；还有我们站得稳，就是这个意思。站得正直就是站得稳，我们会坚定，不会倒下来。所以这是他们跟我们的分别。所以讲到就是靠车靠马的人，表面上可能他们都比我们好，但结果是失败的，是灭亡的。但我们不一样，我们提到神的名，我们依靠神的名，认定神是我们的依靠，我们最后还是成功的，还是坚定的站立的稳妥的。所以我们要呼求，这里说是不是我在呼求，而是我们都在呼求。表示说圣经说我们要同心合意，在这个面对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面对许许多多困难的时候，包括教会也受到打击，受到影响很多，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呼求上帝，要同心合意的来祷告。所以盼望你们都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或者来通过这个平台把你们祷告的事情也放在上面去，好让我们彼此的来祷告，借着祷告来互相的支持。在你的家中要祷告，在你的家中要与你的家庭的人和儿女来同心合意的祷告，在
跟弟兄姊妹讲电话的时候，也可以在电话里头同心合一的来呼求神，向神祷告。所以最后我们发现第一节跟第九节是关联的，是很有意义的。他第一节说我们在遭难的时候，但是在最后一句话他说，这也就是我们呼求的时候，看到吗？这是遥遥的上对的首尾的呼应起来的。当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呼求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祷告的时候，这是我们依靠神的时候，神愿王来应允我们，神是我们的王，他要来应允我们，他要来帮助我们。每一次当我们呼求他的时候，他来应允我们。诗篇第三篇里头讲到一个情形，就是这句话，也是一首诗歌，我们一块来把它读出来哦，一块来。
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遭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使我全然得胜。
住在主的里面，这是最好的依靠。
大家请起立，我们唱，一起唱回应诗歌。
三四，
在干旱，
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约。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我们再次同心的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就是在主耶稣的里面领受了生命的活水，我们不枯竭，不枯干，我们有满足的喜乐。主啊，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困难，许许多多的问题都不断发生在我们这些日子的当中。主啊，但是我们心里头不悲哀，不灰心，我们依靠着主，我们站立得稳。主啊，我们要认定我们所依靠的是神，你创造了一切，把生命赐给我们，也把救恩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头赐下给我们，我们有满足的喜乐。主啊，我们要住在你的里面，借着圣灵常常卧在你的当中，以至于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带领，你给我们的帮助，你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主，我们依靠你，为到我们在这里弟兄姊妹来祷告，也为到那些在家中也是今天在听讲道的人来祷告，求主都帮助他们，与这些人与我们弟兄姊妹来同在。主啊，是的，好像诗篇二十篇第一节一开头就说，我们遭遇灾难困苦好厉害，但也就是我们要呼求的时候，向你祷告的时候，神你
愿意来听每一个敬畏你的人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恩，求主不断地来赐福给我们，带领着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坚定我们里面对你的依靠，以至于我们更有盼望的每一天握在主的里面来面对这个世界的事情。主，满心的感谢，又为了我们教会祷告，教会也在这一个转变的当中，有很多新的事工的重新的来安排。主啊，求主给我们智慧聪明，也给我们不是靠车不是靠马，我们乃是要提到神啊你的大大的名字。满心的感恩，我们为弟兄姊妹祷告，求主的健康平安顺利和快乐都充满在你们的当中，也充满在你们的家庭和小孩子的当中。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大能每一天都与你们同在，从今天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请坐下来。